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安息日的清晨能与大家共聚一堂，真是令人喜悦。我们住在许多差异颇大的环境里，我们来自各国，有着许多不同的种族背景，但都加入了神的国度。那项预言聚集的预言将会聚集将会加速实现。我们看到在周遭的世界里，人群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这种种的失和与纷争可能会波及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充满希望的信息是合一的美好日子即将来临。主耶和华会回来与那些已成为他人民的人同住，他会发现他们都同心合一，而且跟他跟我们的天父合一。大家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我谈到合一的这项信息，我未来还可能常常谈到。在我一生中，我听到神的每位先知谈到这件事情。大卫奥麦基会长写过一本小手册，我记得里面最后的一项信息就是呼吁大家要合一。主的众先知一直呼吁我们要合一，在未来我们会越来越需要神赐给我们这项恩赐。为了维护这项恩赐，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充满希望的信息是我们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父母会在祈求家里有合一的气氛，这些祷告都会获得了回答。家人家庭晚会会一起祷告。有一次我在别人的家里做客，受邀在就寝前跟他们一起做跪下祷告，当时最小的孩子被要求做祷告，他就像家里的教长一样逐一提到每个人的名字为他们祈祷。当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其他孩子跟这对父母的脸庞，我看得出来这个小孩做祷告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心都交织在一起。有些妇女会姐妹最近一起祷告，准备第一次去探访一位丈夫突然过世的年轻寡妇，他们想知道该做些什么事，该如何分工合作，整理帮忙整理房子，准备好接待来参加丧礼的亲友。他们需要知道可以代替主说些哪些安慰的话语，祷告都获得了回答。他们抵达他的家时，每个姐妹都动手完成一项工作，房子很快就整理好了，快得让一些姐妹很遗憾不能再多帮一点忙。安慰的话语恰如其分地说了出来，他们的心交织在一起，他们同心合一地提供服务，就像主亲自做的那样。各位都和我一样看到了迹象，我们正迈向合一的境界。只要我们祷告以主的方式努力，就会获得合一的奇迹。我们的心会合一地交织在一起，不论背景多么不同，不论周遭的冲突多么剧烈，神已经将这项祝福应许给忠信的圣徒了。他为我们为他的门徒祷告时这样恳求：父啊，使我们都合而为一。我们祷告祈求这项祝福的理由跟天父应许这项祝福的理由都是一样。我们从经验得知，只要我们能蒙福能够合一，喜乐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在前生时曾经与天父一起享有这种喜乐，身为天父灵体的儿女，我们很渴望拥有这种喜乐。由于天父爱我们，他很希望我们这项神圣的愿望能够实现，他无法把这项祝福给个别的人，他想赐给我们的这种合一的喜乐是无法单独给个人的，我们必须跟他人一起努力争取，一起具备获得这项祝福的条件才行。难怪神催促我们要聚集起来，这样他才能够把祝福赐给我们。他希望家人要团聚，他设立了班级、支会、分会，并命令我们要经常聚在一起。在神为我们安排的这些聚会场合里，我们有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凭着充沛的信心为达成合一而祈祷努力，这种合一会给我们带来喜乐，使我们更有能力的倍增，服务的能力倍增。救主应许那三位尼非人，在他们忠心的服务之后会获得最后的酬赏，他享有与他合一的喜乐。他说：为此将你们将有十足的喜乐，你们将在我父的国中坐下。是的，你们的快乐必然十足，就像父赐给我十足的快乐一样，你们必像我，而我像父， 父和我原为一。主已赐给我们引导，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事，以便蒙福，获得不断提升的合一气氛。摩尔门经曾经描述一段成功的时期，那是阿尔玛在时代在摩尔门水流附近发生的事，那些人民在困难危机的情况下的言行作为，不仅引导我们，也激励着我们。阿尔玛与他的人民受灵启发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帮助人们选择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改变内心。这是神能够赐给人这项同心合一的祝福的唯一方法。在摩赛亚书里读到，从那时起他们被称为神的教会或基督的教会。事情是这样的，凡经由神的力量和权柄受洗的都加入了他的教会。他命令他们，除了他所教导的以及圣先知的口中所说的以外，他们不应教导别的事。是的，他命令他们，除了宣讲悔改和对那救赎他人民的主的信心外，不要宣讲别的事。他命令他们不要彼此纷争，却要用同一的目光向前看，有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洗礼，并让他们的心在合一和彼此相爱中交织在一起。他命令他们宣讲这些事，他们就这样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阿尔玛命令人民教导信心与悔改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儿女在家庭之夜的每一次课程都期待我能找到方法鼓励某个人为救主、为救主的使命做见证的原因。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会做见证，最理想的时候是我们想出办法鼓励孩子做见证，不论是透过教导课程或是回答问题。只要我们为救主做见证，圣灵就会前来为证实那些见证。除了教义以外，我们这群人也遵从一些能够促进合一的原则。这些原则里有一项是启示。启示是我们得知该如何共同遵行主的旨意的唯一方法，那需要来自天上的光，而这光只有在圣灵的影响之下才会来到。圣灵能向我们内心，向那些与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人的内心做见证，说出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是透过遵守他的诫命，我们的心成了交织合一。第二项引导我们向前迈进变得合一的原则是谦卑。骄傲是合一的劲敌，各位都见识过、感受过他的威力。就在几天前，我看到两个人一开始只是意见稍有不同，他们刚开始讨论哪件事是对的，但是到了最后却变成争论哪一个人是对的。音量越来越大，而且开始面红耳赤。他们不讨论问题，反而开始大谈自己，要证明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比较正确。各位都跟我一样感受过这样的警讯，也见过这种不幸的冲突造成毁灭生命的影响。你我都知道有人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离开了圣徒的教育圈。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技巧高超的和事佬，他们会在酿成伤害之前就先让争端平息下来。不论是自己与人发生冲突或是局外人，你们都可以当这样的和事佬。我已经看到一个对策，就是找出大家的共识。要当这样的和事佬，就是具备神的儿女应有的那份单纯的信心。尽管我们有种种的差异，大家都立场坚定，但很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几分道理。高明的和事佬会让大家再度变得合一，他会想办法让人们看到他们一致认同的真理。他们都认同的真理永远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好、更重要。如果你向神求助， 又能按照他的旨意采取行动，就可以帮助自己以及他人看到这个共识。神会回答你的祷告，帮助大家恢复和睦，就像他曾经帮助过我一样。当我们在彼此差异相差甚远的人群中建立合一气氛时，这相同的原则也适用。我要再说一次，神的儿女共同之处比差异之处更多，甚至这些差异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机会。神会帮助你看清别人的差异并不是激起愤怒的源头，而是一种贡献。主会帮助你看清别人填补你所欠缺的那些部分，进而知道这些部分的重要。主不止一次帮助我看到他的仁慈，让我有机会与一些人共事。他们与我不同之处正是我需要的帮助，那就是主用来填补我们不足之处的方法，好让我们可以为他提供更好的服务。这又回到合一的另一项原则，那就是说别人的好话。这项原则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里受到验证。想一想，上一次有人问你你对某位家人或教友的表现有何观感时，你怎么回答？上周我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事。有时候我们必须对他人做一番评断，有时候我们会被要求说出这样的评断，但是我们往往可以有所选择。例如，假设有人问你对新主教的观感，当我们越来越善于塑造合一气氛的时候，很快就联想到一句经文：弟兄们，既然你知道你借以判断的光，那光就是基督之光，你们就当小心，切莫判断错误，因为你怎样判断也要怎样被判断。一旦了解他人都是不完美的，你就比较能够用宽宏大量的态度来说话。除了这节经文，你可能还记得母亲说过，如果你不能讲别人的好话，就什么都也别讲。这有帮助你看到主教在工作表现上个性的优点。救主是慈爱的法官，他在审判你的作为时，也一定会用这样慈爱的态度。经文和母亲的训诲也许会让你只夸奖主教的表现和善意。我可以向你应许，只要你秉持基督的精神多称赞他人，必定会拥有平安喜乐的感受。你会跟主教跟问你观感之人的人之间有一种合一感，这可不是因为主教是完美的，或是问你观感的人认同你宽宏大量的评语，而是因为主会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感谢。感谢你选择了避开播下不合种子的机会。当主聚集越来越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循相同的原则。我们会越来越明白赎罪的为所有的人带来相同的改变。我们会变成为温顺慈爱欲于接受请求的人，同时又在一切事上毫不畏惧，保持忠诚。我们仍然住在不同的国家，但是透过一种能改变我们的过程加入教会。我们通过属灵的恩赐成为保罗所建的，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由于我所看到的这种不断提升的合一，主才能够施行世人眼中的奇迹。只要正义在正义中完全合一，圣徒便能够达成主的任何目的。国家元首、官员以及国际慈善机构的领袖曾经用这样的话赞美我们。贵教会在灾害发生时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你们千百位教友带着灾民所需要的各样东西抵达现场，甚至把自己的帐篷和民生用品也带去。你们总是勤奋不懈，神情愉快，好像很知道该在何处何时去哪里。然后又听到这样一句话， 贵教会很知道如何安排事情，把事情完成。我谢谢他们。我并没有说是那样的奇迹不只出现在这个组织里而已，更出现在这群人的心里。圣徒奉主的名前来伸手援助，就像主亲自做的那样，他们到了救灾现场，会聆听主拣选的领袖的指示，他们的心交织在一起，于是他们的能力扩大了。我向各位见证，我目前所体验的合一气氛会再提升。父神活着，他怀着爱心垂听回答我们的祈祷。救主活着，或怀着慈悲帮助我们，这是他真实的教会。孟孙会长是神活着的先知，只要我们同心合意地支持他，乐意服从神的旨意支持他，就能带着力量一起向前迈进，前往神要我们去的任何地方，成为符合他期望的人。我留下祝福给各位，愿你们在家里在教会享有合一的气氛。我也留下主的应许，使你的心里保持正义的渴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